声明：江湖虚构，可借鉴，不可生搬硬套。一、送礼十条通用法则。一、送礼三步走。第一步，送水果，就问他一句话：我符合获奖条件吗？第二步，送烟酒，说您费心了，成不成都没事。第三步，送钱，说下不为例。这三步走了就差不多了，直接跳到第三步，人家能不退吗？二，给人钱时，一定给他一个无法拒绝咱的理由，这个理由啊，一共有100个，我会在后面更。这100个理由，我这样说好了，你在网络上全都搜不到，要是能搜到，送礼这个群啊，也没人加了。这100个理由，有天我更了 ，OK， 你打印下来，贴在厕所，拉屎的时候不玩手机了，没事念念送礼100条，念完了你会说卧槽卧槽卧槽，我的便秘好了。三，送礼的对象永远不超过5个，超过5个就有垃圾流量了。一般而言，我给谁送礼有回报率，我就长期持有谁。我给某某人送礼，任何回报率都没有，我还持有个屁呀！我二啊，我有神经病啊。四，小人物习惯性跟他一根烟就 OK， 类似物业上的保安或电工，一根烟就 OK， 他们不值得我们花大价格投资。相反，要是你需要他们帮忙的话，给他们一包烟就 OK。 五，朋友过生日不要买单，谁买单谁是大傻逼，也不要给他带蛋糕，直接给他发个188元的红包就行了，发多少你们商量好，标准都一样。朋友过生日咱买单，花了2000，朋友会感谢咱吗？不会，感谢你个锤子。相反，你给他一个红包，他反而说谢谢谢谢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人只在乎到手的东西，不在乎别人帮他做了什么。有人请你吃饭，你拿一瓶酒或一条烟过去就行了，不要买单，谁买单谁是大傻逼。要是咱请人家吃饭，咱不要给人家买单的机会，谁帮咱买单了，咱把钱给人家，直接给人家现金，别来虚的。六，要是岳父有多个女婿，他们拿什么你拿什么就行了。要是老岳父只有一个女儿，你是他唯一的女婿，好烟好酒好茶大红包扔过去就行了。七，朋友结婚，他给了你多少钱你给他多少钱，不要犯贱，他给你1000你给了他2000，这叫破坏游戏规则。很久不联系的朋友主动联系你了，说他要结婚了，只要你结婚他没过来，他结婚你也没必要去，给他转个200元的红包就行了，且解释所有的同学结婚我都给了200元，放心好了，对方100%收。但是你结婚他永远不会给你1毛钱，因为你联系他时他说了恭喜恭喜，至于红包你想什么呢？我给你个毛啊，这200元就当喂狗了，有骨气的同学不会要的。但是你放心好了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遇到有骨气的同学。人的劣根性到底是什么？贪得无厌，不贪不占的人是神，咱是凡夫俗子，咱能遇到什么？不能，哈哈。八，小舅子要钱给还是不给？哈哈，当然得给了，这个钱啊你直接取现，要你老婆送过去。你小舅子要10000，你提现10000直接给你老婆就行了，要你老婆送过去。当然这个钱咱不能要了，小舅子借姐夫的钱还个毛啊，我姐都被你日了，我给你要2个钱算啥呀。微信给小舅子转账10万，小舅子没有感觉，你老婆没感觉。当你老婆拿着10万现金给他弟弟时，你老婆有感觉吗？有感觉。当然这个不具有通用性，因为不是所有的小舅子都找姐夫借钱，毕竟有骨气的小舅子非常多非常多。至于小姨子要钱， OK， 直接给你就是了，放心好了，不会吃亏的。姐夫都喜欢给小姨子钱花，小姨子多可爱呀。九，单位聚会都是套餐，不要多事儿。老板点什么吃什么，不要吃完了 又去唱歌、跳舞、洗澡。只要公司没安排的活动，咱都不参加。聚餐有必要敬领导酒吗？走个形式就 OK， 没必要单独过去。但谁给领导敬酒了，你得悄悄看看，悄悄学。这时候很多秘密都浮出水面了。至于这个秘密你怎么解释，不要问我，因为你比我更清楚你们单位的情况。一群人敬酒，一般老板能喊出谁的名字，谁就是给老板送礼了。十，给老大的司机呀秘书送礼，只能获取信息，不能100%解决问题。解决问题还是靠老大，也就是给领导的司机或秘书送礼，没必要太狠，一包烟或一条烟就 OK。 学会人情世故，提前30年改变命运。求人办事送礼时的参考说辞：一，把送礼的话头推到对方的孩子身上，比方说东西是给孩子买的，和您没关系，别说是来找您办事，就是没这事随便来串门还不一样应该给孩子买点东西吗？二，把送礼的话头推到对方老人身上，比方说你不用客气，这东西是给老爷子买的，老爷子身体最近还行吧，你方便时把东西给老爷子拎过去得了，我就不再过去专门看他了。三，把送礼的话头推到托办事的朋友身上，比方说这东西是我朋友给你买的，我也没花钱，咱把事给他办了就啥都有了，咱也不用太跟他客气。四，把送礼的话头推到对方可能存在的损失上，比方说您给办事就够意思了，难道还能让您搭钱破费，这钱您先拿着，必要时替我打点打点，不够用时我再拿。五，把送给对方的钱说成是暂存在对方手里的，比方说我知道咱们之间办事用不着钱，但万一出点啥岔头需要打点，现着我拿钱就不赶趟了，所以这钱先放你这儿，用上了就用，用不上到时候再给我，不是一样吗？我们盖房领导说我们没手续不要盖了，我们给领导包了个红包，领导说你找谁谁试试，我又给领导包了红包，说要不你帮我找找，我这人不会说话。领导捏了捏我的红包说我试试，我千恩万谢，说谢谢了，拜托了。开始他拒绝我，我去了10次100次以后，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。现在他的资源就是我的资源，我的资源就是他的资源，什么都是坚持出来的，只要不放弃永远就有机会。我对刚刚失恋的儿子说，我以前跟你一样瞧不起走歪门邪道的人，人啊是金子总会发光。10年过去了，我手下的小弟都立起来了，我还在原地踏步走。我开始怀疑9年义务教育是不是骗人的，我原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，我原以为他会提拔我当车间主任，谁知道他提拔了另一个人。他退休了才对我说，感情靠不住，习惯性送礼才有机会冒头，你呀光用嘴表达感情太二了。为了孩子转学我找了他几次他都不方便，我帮了交了1年的物业费。他要我找某某，我去找某某，某某说这事简单，你的资料给我，我把资料给他，他用铅笔在上面画了2个圈，说走正常程序就行了。嗯，果然还是走正常程序牛逼，人跟人做链接，说白了就是买票上车，上车了车一直走，打开窗户看到哪儿好玩直接在哪儿下车，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坐车多了看到的风景多了才会眼前一亮，哦，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原来就在眼前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呀。人生是一个觉悟的过程，而不是说年龄大了某些事儿能自然而然领悟。一件事儿花钱3分钟知道答案，不花钱3年或10年知道答案，会花钱又养成了花钱的习惯，此后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没有送礼的格局怎么会有赚钱的机会，天天待客不穷，夜夜做贼不富。二，求人办事的经典话术：一，去领导家，烟加酒，顺势放在他们家不显眼的位置，一般多是顺势放在门后面。领导生气地说：“你这是低看我了。” 你要习惯性说，领导啊，您太谦虚了，您太低调了。我是你的兵，我来看看您还不行吗？二，领导说来看看我行，但不能破费。你要习惯性说，您啊，帮我太多，我表达下敬意，吃水不忘挖井人吗？领导也不再坚持。你说几句感恩的话，收摊闪人就行了。三，领导，这次是我冒昧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东西也不值钱，就这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四，领导，这不是给你的，这是给孩子、嫂子、老人、叔叔、阿姨，一般情况下都会收。五，我送的不是礼，领导平时对我没少照顾，没有您，也不会有我今天，希望您给个机会，让我表示下感激。他听完多多少少会有感动。咱的态度的真诚，不真诚就破场了。最核心的就是先一顿吹捧，最后感谢，在家对镜子多练练就没问题了。送礼时咱别提要求，人家帮咱了，咱就立马去烧香磕头感恩。你提要求，这叫人心不足蛇吞象，人家觉得喂不饱你。 OK， 人家喂咱一点零食，咱就欢呼雀跃，感恩的不得了，人家就觉得咱饮水思源，知恩图报，会继续帮咱。感恩等于我就是想要一片叶子，你给了我一片小树林；我就是想要一滴水，你给了我一片大海。你呀，对我太好了。然后猛磕头，你他娘的老是不知足，领导就非常恶心你。说白了，还是不懂人性。你不用提要求，你只送礼，只感恩就 OK， 别提要求，一提人家的就烦。你越感恩，人家越愿帮你，觉得你懂事儿啊。打电话给领导怎么说？你说，领导，你呀，帮我太多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恩了。领导说，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。你说，现在我在工作中遇到了啥困难都想请教您，也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听我汇报。您啥时候有时间啊？我去您办公室汇报下我的工作进展。领导一般会说个时间的，你说谢谢领导就行了。到时候你就去他办公室就行了。到了他办公室，一是汇报工作，二是拜领导为师，说谢谢领导了，以后我就是你的小学生了。这是第一次碰撞。第二次碰撞就更简单了，你找到领导的家非常容易，去送礼就行了，说领导是我的老师，这不我来看看老师，把东西一扔走人就行了。这样的送礼方式持续五次，不提要求，只有感恩，学会人情世故，提前30年改变命运。三，社会经验30条。一，问老师，我最近走上了管理岗位，但是在人情世故方面还是有些胆怯。举个例子，被提拔了想五一想拜访领导，总是怕被拒绝，感觉踩不到领导在家的空闲点，实际如何把握呢？答，这个太简单了，他的司机你请了吗？他的秘书你请了吗？先搞定他身边的人，让他身边的人帮你搞定领导，你加领导的司机加领导的秘书等于你的队伍，你们三个人吃了领导一个人，别心疼在小人物身上花钱，小人物有时候比大人物更有价值。二，问老师，领导推我得了第一，拿了5000奖金，给领导送多少合适？答，钱从哪儿来的还到哪儿去，这叫饮水思源，给他买5000元的华子，他100%要，然后你提个非常小非常小的要求就 OK， 比如请假3天，他说 OK，然后就心安理得地收了。你回来了，他会想办法安排你，指点你的，然后他送你一句话，你说这句话价值连城，一个亿都买不到。领导高兴啊，你看我5000就卖给你了，我还亏了呢。然后他会主动给自己加分，你看吧，我还是一个好领导。这样你既满足了领导的物质需求，同时还满足了领导的精神需求，领导觉得你知恩图报，此后有机会便开始提拔你了。三，问老师，我听了您的，前2天给领导扔了2条华子，他马上把我从夜班转为长白班了，但是他跟我讲下不为例，这什么情况呢？答，喜欢送礼的人喜欢说下不为例， 喜欢收礼的人也喜欢说下不为例。下不为例啥意思啊？每次我和老婆都说不要了不要了，意思是我还要我还要。四问，我是房产中介，有个问题请教一下，我昨天卖了一套别墅，一下就提了20万，我要不要请同事吃顿饭，别让他们说闲话？答，不如请客户去5星级搓澡，他一高兴又给你介绍个客户，提成20万又到手了。人走茶凉，不如结交贵人，平步青云。五问，我在一家公司实习，想和一位老师复学，但他烟酒不沾，不知道聊什么，该怎么办？答，几年前结识一位很有能量的前辈，一直想和他深交，但他不抽烟不喝酒，没啥共同话题，于是我请他喝茶，没想到他立马换了个人似的，讲了很多他的发家故事，教了我很多东西。什么叫人情世故？那就是烟酒问路，不行就用茶试试，茶不行就用足疗洗浴试试。六问，你说送礼叫大哥真的有用吗？有的人收了不办事，会不会搞不好倾家荡产啊？答，我从来没听说过谁送礼倾家荡产的。前辈给我讲过他发家的故事，十几年前他给一个工程的大哥包20万红包，赚了180万，他又拿出100万分给了大哥，大哥说那边的开发区也归你管了，就那2年时间前辈赚了1000多个，而别人只认为他是命好。七问，朋友给我介绍个活，挣了5000多，我说谢谢啊，下次请你吃饭，但最近很少跟我联系，也不介绍活给我了，是怎么回事？答，如果你挣了5000给他3000，你觉得你的活还会少吗？进四出六，不要怕吃亏，只要你给他转了，你天天都有活干，自己一人占尽利益，将没有长期合作。八问，公司领导生病了，我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，去了有没有什么用？答，前年的时候前辈病了，小李发信息说了一些安慰前辈的话，我呢带了2条烟去了协和医院，握着前辈的手说了很多暖心的话，此后我和前辈无话不谈。尽管小李跟了前辈很多年，但前辈遇到好事还是习惯性叫上我，前后几年带着我挣了至少120个超商。九问，去年挣了点钱，想回家乡修个路啥的，你看有没有必要？答，前年捐了50万在村里修路灯，从那以后村里的人每天都在找我，这个生病了，那个想买房，还有个没钱交学费的。富贵不归故里，习惯性装穷，习惯性示弱，不信你看大一个。十问，昨天和朋友吹牛说一年赚几百万，然后今天给我发信息，我没敢回，是不是找我借钱啊？答，前年一场饭局，朋友问一年赚多少，我说400多万，朋友说厉害厉害。第二天朋友找我借钱，张口就是170万，而且还跪在我家一直给我磕头，我给了他40万，这40万他100%不会还了。他是送外卖的，一月能赚多少钱我不知道，反正这笔借出去的钱收不回了。十一问，昨天我对一个大哥说，哥你一年带我赚个几百万就行了，但是大哥直接转移话题，是为什么？答，一个外地的小朋友非要见个前辈，我拗不过他，便约了他出来。饭局上这个小朋友一句话就把局面给破坏了，他对前辈说，张叔我要跟你混，你年赚2000万，我能年赚1000万就行。大家习惯给人家面子，前辈说兄弟之财绝对在我之上，来继续喝。十二问，我公司干了几年了不亏钱，但为什么就是做不大？答，赚小钱靠的是能力，赚大钱靠的是关系，靠的是背景。所有的保险公司都是关系的结果，跟市场运营没有一毛钱关系，赚钱就是找个大哥当他的业户，这没有什么好丢人的，找不到业户才丢人。十三问，我打算开个实体店，请教一下什么叫会做生意，什么叫情商？答，前段时间我在一家饭店吃饭，打碎个杯子，老板说影响您用餐了，没有伤着吧？结账时我多给了老板100元。好巧不巧，前两天我又去一家小饭店吃饭，打烂一个勺子，老板说一个勺子100元。 此后这家饭店我再没去过。十四，问带我的大哥到我家喝茶，好像是看上我那幅画了，正好大哥手里有个项目，你说这是个机会吗？答，前辈很喜欢我的摩托车，我就把摩托车借给他开了几天，然后他问我从哪儿买的，我说叔你喜欢的话我就送你了。前辈说那谢谢了。随后没几天他告诉我，你给你张叔拿2万，我给他打过招呼了，这个绿化工程由你来做，赚钱不赚钱看你自己。我说叔，挣不挣钱都是个机会，到时候找你喝茶。十五，问带我的大哥让我办事，我的效率都是最有效的，但为什么大哥就是不提我，反而还得罪了很多人？答，孙悟空刚出社会时帮阿唐办事，遇到问题都是一马当先斩妖除魔，得罪了不少人，还差点把工作丢了。后来猴子学聪明了，遇到问题就请示观音、如来，搞关系，交了很多朋友，最终修成正果。十六，问我跟一个挺有实力的前辈合作，我整天累得跟啥一样，他天天就见几个人，大头还让他挣了，凭啥呀？答，挣钱的永远是前辈，因为前辈负责关系，拿80%的利润，小弟负责干活，得20%的利润。前辈有关系人脉，而手里有关系人脉的人寥寥无几，会干活的小弟比比皆是。干活的不挣钱，挣钱的不干活，世界皆如此。十七，问我昨天出了一个大单，提了2万多，我开心地跟同事分享，结果今天另外一个大单被同事撬走了，为什么？答，你要学会闷声发大财，高调的人总有一天会毁了自己，沉住气，千万不要炫耀你的财富与成就，看似有人吹捧，其实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嫉妒和怨气，真正智慧的人早就把自己调成了静音模式。十八，问老师，我们团队的老大是特别有野心的人，但是手段不干净，什么数据造假、抄袭这些全都做过，他的能力是很强，但人品也实在令我反感。敢问师傅，如果要选一个大佬跟着，人品和德行需要考虑吗？答，你先爬上去，随后再试试看，干干净净做事能不能生存下去。有的领域可以，有的领域就不行，所以你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保护好自己，随后竭尽全力地学习他的思路和手段，随后在自己运用的过程中去筛选和判断。十九，问如果对方硬是不收礼物的话，那是不是就不送了，还是找个节日或者由头继续送？答，之前村里的会计来找我，我给了他2盒竹叶青，他说什么也不要，我直接扔在车里了，他说你呀太实在了，拒绝我东西的人几乎没发生过。有的人连一瓶水都送不出去，8个领导在那儿，你买一瓶水，8个领导都说不喝了，谢谢你了，你还觉得你牛逼，哎，无语了。你要是买一打滴溜过去，都喝了没一个拒绝的。有这个觉悟的很少很少，有这觉悟在底层锻炼3年就上去了，而更多的人都是在基层锻炼到老。二是，问老师，我是单位某个部门的负责人，上面的意思是在本部门评2个优秀员工，我在发愁把名额给哪个员工，得罪人的事不想干啊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答，开会就行了，让你的心腹帮你做引子，让所有的人发言，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，什么样的人该上让他们讲，你不要讲。开会一次不行就开2次，开着开着答案就讨论出来了，然后你最后拍板就行了，大家都心服口服。二十一，问老师，朋友兄弟把我介绍他单位上班，我是发了工资请他们吃饭还是？答，现在就请，等个锤子啊，你提前请了有福利，提前给你，你发了工资再请他们就不帮你了，因为这是在帮你，就显得他们失礼眼了，人活着都是要尊严的，他们当下帮你，当下就有回报率，帮你就会上瘾的。你是喜欢工资日结还是月结呀？二十二，问老师，我在单位被投诉，虽然自己一再辩解是有人故意带节奏的，是有人利用其他人的弱势群体身份打小报告，但是领导就是认定我是被人投诉的，现在停了我原来的职务，我以前没给领导送过礼， 现在去送不知道还有没有用。答：去送就是了。投诉你的这个人，他百分百送礼了。同样，你一直给领导送礼，谁投诉你了，他会帮你压下去。人啊，总归是人。一句话，你没有给领导送礼，你送礼了屁事儿没有。人人都是势利小人，人人都贪得无厌，这句话永远都对。23，问老师，我在官场和商海周旋几年了，截止到现在唯一还没搞定的难题，就是一个领导权力有的，每次我请吃饭他也来，送礼物也收，就是帮忙的时候总是帮我的对手多一些，在物资采购这块我的对手胜我一筹，我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他？答：哎，你二啊，肯定是你的竞争对手给的多呀，给他的返点多，你请我吃饭你买单了，我看到小 A 请你吃饭我帮小 A 买单了，你很生气，我说马勒戈壁，你生气个锤子啊，小 A 已经帮我买过1000次单了，啥都是等价交换。24，问老师，你一直说求人办事送礼要循序渐进，什么才是循序渐进，您能指点一下吗？谢谢了。答：打个比方，我第一阶段请他喝可乐，我说想请1天假，他说小事，准。第二个阶段请他吃饭喝酒，我想要全勤奖，他说没问题。第三个阶段送花子，我想找个闲差，他说明天去仓库。第四个阶段我送5粮液，什么要求都没提，他说仓库要不你来管理吧，也挺闲的。第五个阶段我送金子，也没提要求，他说明天晚上有个局带你去，抓住机会能不能升上去看你自己。25，问老师请教下，我的合伙人有严重的颈椎病，给他充了2000块的中医按摩卡，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并没有感觉到高兴，反而有些心理压力，我做的有问题吗？答：送体验是送人性之堕落面，享受。中医按摩一听就是很励志很痛苦的地方，你送个洗浴按摩他就开心了，好比他肥胖你送个跳绳他一样压力很大，你送个蹦迪会员他就很开心。励志没办法延续，只有堕落可以长存。26，问老师，我们领导今天给了我一个项目，说叫我看一下，明天问问我的想法，我应该怎么说呢？请您指点指点。答：领导问这个项目怎么样呀？咱说我还是比较相信领导的眼光，您说干咱就立马脱了裤子干。领导说我还是想听听你的想法，咱要习惯性回复，我的想法就是您说啥我干啥，您指哪我打哪。这时领导会说，要是让你担任这个项目的总指挥你怎么打？咱要习惯性说，老大说怎么打我就怎么打，我的优势就是执行力强，战略上管理上的问题我搞不定，我天生就是干活的料。这时候老大一般都开始带你了。27，问老师请教一下，跟媳妇闹别扭怎么解决，说了几句话把她惹了，媳妇跑姑娘屋睡觉了。答：你呀哄一哄就好了，说点软话，说话又不费钱，多喝几口水的事情，反正我不愿意得罪女人，每次得罪媳妇必定破财。为啥抖音上那么多营销女人的，就是女人是冲动型消费人群，不开心就买买买，或者到处报班，提高怎么对付老公或者做独立女王。包括丈母娘，丈母娘前几天问羊肉最近贵不贵呀，我马上买了20斤羊排。28，问老师，我一个师兄给我提供了一个行业内很重要的信息和指导，我离他有些远，只能以红包的方式赶他，发多少红包合适，目前一分没赚，但他给我随后应聘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信息。答：给他充500元的话费即可。他打电话过来，咱只说一句话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饮水思源，吃水不忘挖井人，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，你对我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把我10几年的疑惑解决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不耽误您的时间了，你忙，以后遇到需要靠智慧解决的问题我还会麻烦您的。说完收摊。29，问 老师，我有个属下，跟我的领导关系还不错，所以总是不听我的，不止工作态度都很搪塞，还和我意见老不同，怎么办呢？答：不要给他布置工作，晾着工资照发，找个临时工做他的工作。问：好的，但如果他去跟领导告状咋办？答：他告状也很简单了，你说你也没办法，工作计划要完成，他效率很低，临时工都比他强，一般他没活了也很慌的，架空他慢慢就没人搭理他了，他就会主动找你要活干，废掉一个人的最好方式就是啥也不让他干。三是问：叔你好，本人在北京一股份制银行支行工作，最近工作有些变动，接到消息月底要去分行报道，算是晋升了。现在支行行长私下跟我说，知道去分行对我本人发展有利，但很舍不得我。这种情况下，不知道该怎么不伤和气的跟支行长说呢？答：这就是跟你客气一下，以后你混好了，他也能沾光啊。你说，我会经常回来看您的，我永远是您的手下，以后有事招呼我就行。他听了就会非常高兴。四，酒场话术七条。跟朋友喝酒，朋友邀请的人非富即贵，我就是来打杂的。席间有些话比较经典，回到家我就整理出来了。一，对不起，我看问题还是有些片面性，缺少全局观。谢谢领导直言不讳，这杯我干了，领导您随意。领导对某个下属，某个下属的敬酒说辞。二，想进市政幼儿园，我姐在外经委上班，我打个电话就搞定了，对方现场打电话，电话结束，问题就解决。三，这几年我们单位的成绩还是非常显著的，大家一定要珍惜单位的羽毛名誉。某某负责的抽样检查能不能充实点案例，案例多了，申请经费就会相对简单点。四，他不是针对谁谁，他是想搞垮我们这个行业，放心好了，我们会灭了他。某某人攻击老大，某某人安慰老大。五，上面找我谈话了，说60岁必须下，为了保证工作的连贯性，我向上面推荐了你，你怎么看？老大问老二。老二忙站起来，毕恭毕敬地说：某某局长，我是您一手提拔的，别管咋样，我都是您的人，公司的既定方针我会贯彻执行到底，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就行了，我干了您随意。六，某某处应该有我们的声音。一个搞地产的老板对县委书记说，县委书记说，先让你儿子写个入党申请书，通过组织审核了，我说话才有分量，对吧？老板连连点头说是是是是是是。七，小张啊，你去带几个人接下李主任，为什么接一个人，去好几个人好几辆车，说白了这是出于敬意。五，敬酒话术。一，敬陌生人，第一次和您喝酒，希望你以后多多关照。二，敬领导，李总，我是小张，很荣幸的能够和您喝一杯酒，我敬您一杯。三，敬长辈，谢谢您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照顾，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四，敬客人，感谢你们的大驾光临，我敬你们一杯，请大家吃好喝好玩好，招待不周请见谅。五，敬酒量差的人，只要感情真，不喝也是真，酒可以少喝，饭要吃饱，您随意就好。六，敬亲朋好友，今天很开心来了这么多兄弟亲人，往常我们都挺忙的没时间，今天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，咱就敞开了吃，敞开了喝。七，升学宴，今天非常高兴，不只是因为我考上了理想的大学，更多的是因为还有这么多人来和我一起共享这份快乐，我能有这份荣耀离不开大家的协助跟支持，没有你们就没有我的这份成果，我先干了。八，敬客户，李总，今年见你，我发现您比去年更有精神，而且今年我发现您肚子也变小了，是不是天天在坚持锻炼啊？我敬您一杯，祝您身体越来越健康。九，领导让你给大家敬酒，感谢领导今天的饭局，让我有幸和这么多精英在一起聚餐，我叫某某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 话说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把各位的祝福化作这一杯美酒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事业长虹，节节高。十，公司有现在的成绩都是领导有方，请放心，我们也一定会认真工作，减轻您的负担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十一，平时工作中没少给您添麻烦，感谢您的教导，我会谨记您的教诲，认真工作，您随意，我先干为敬。十二，这杯酒我先干了，领导您随意，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会非常的努力认真工作，绝不辜负您的期望。十三，领导，我觉得您刚刚说的那句话特别有道理，所以就冲刚刚那句话，我也一定要敬您一杯酒。十四，很荣幸能跟您一起吃饭，从您身上我总是能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能跟您一起共事是我的荣幸，我敬您一杯。十五，某领导，感谢您一直以来给我的提点和教导，让我茅塞顿开，受益匪浅，这杯我敬您。十六，单独跟某人喝酒，求他办事，希望您能给指条路，成不成一切随缘，您也别太为难，就当交个朋友。最后酒喝好了，收摊的时候奉上诚意，十拿九稳。您办事也要麻烦不少人，这是拿我的钱做我的事儿，你千万不要为难我呀，钱不够我再加。这话说完了都会收的，放心好了，钱这玩意儿他用手一捏嘴就不硬了。我思考问题太偏面性，缺乏大局观，望领导点拨点拨。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这事儿成或不成都是我的命。十七，领导试探性问你要不要去别的岗位，我不想离开领导，我离开领导了不知道该怎么展开工作，我当领导的兵当习惯了，我哪儿都不想去，我就想踏踏实实当领导的兵。以茶代酒少喝的俏皮话，感情深一口闷，只要感情有，喝啥都是酒，你说对吧兄弟，咱哥俩这感情我也不跟你客气了，我以茶代酒，您随意就好。感情铁喝出血，拧把肠胃喝个洞，也不让感情裂个缝。俗话说得好，感情要到位，不喝也陶醉。今天这酒要非喝不可，那就是对咱俩感情的质疑和侮辱，我能允许他玷污咱俩这纯洁又深厚的感情不？那不可能是事儿。来兄弟，换这个，留一半清醒，留一半醉，至少梦里有你追随。咱哥俩以后我还盼着经常跟你喝呢，要今儿就喝吐血了，咱这个感情还怎么延续，怎么追随，你说对不兄弟？所以为了不伤感情我喝，为了不伤身体我喝一点。朋友之间聚会喝酒的俏皮话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给某某倒杯酒，某某不喝嫌我丑，心儿颤，手儿抖，我给这位爷端个酒，美酒倒进白瓷杯，酒到面前你莫推，酒虽不好人情酿，远来的朋友饮一杯，日出江花红胜火，祝君生意更红火，危难之处显身手，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兄弟我替他喝个酒。天蓝蓝，海蓝蓝，一杯一杯往下传，天上无云地下旱，刚才那杯不能算，女有貌郎有才，杯对杯一起来，啥话也别说，最亲是大哥。感情铁不铁？铁，那就不怕胃出血。感情深不深？深，那就不怕打掉针。六，职场领导十大套路。一，钱给到位，光来虚的在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没什么效果，你仔细想一下，做管理做经营不就是把钱分好分到位吗？只要有好处你还怕没人帮你？二，原谅错误，很多时候原谅下属犯的错误也是收买人心的方式，甚至你还可以故意纵容员工犯几次错，这样会显得你很大度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员工的成长速度往往是最快的，这就是下属犯的错误就是你的核心竞争力的核心逻辑。三，把饼画好，不管你作为哪个层级的管理者都必须要学会画大饼，给员工设计梦想蓝图，把活干好了，热心管理的工作也就完成了一大半，当你能做到让大家把你画的大饼信以为真实，你就成功了，哪怕你想让大家跑他们都不会跑的。四，收拢家人，要想收买你的下属，你就可以从收买他的家人入手， 不管是他的父母、孩子还是配偶，关系越亲密，效果来得越快越好。比如你的属下中有人孩子上大学，你就到大学把他夸一番，给他一个教子有方的名声。你会发现这种方法惊人的好用，关键是简单省心。五、用人命名。这种方式很好理解，就是当你的员工做出什么成绩或者有什么改进时，我们就把这个称为某某某工作法、某某现场之类的，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就都出来了吗？六、表扬及时。对于员工表扬是很能起到作用的，领导要表扬员工，不要等待。什么时候看到他做得不错的时候就直接进行表扬，该用口头表扬就口头表扬，该用钱奖励就直接用现金奖励。如果别人做了值得表扬的事情时，你过了一段时间才去表扬，效果就会差很多。七、让他有面。在管理中心要充分发挥中国人的面子文化，用这种方式让你的下属离不开你的团队。最普遍的做法是可以搞一些荣誉榜这样的方式，总之目的就是为了让员工有面子，这样他才会主动去替你卖命干活。八、吃饭喝酒。中国人的习俗是很难改变的，再怎么不熟，关系再怎么不好，吃几顿饭喝几次酒，感情就会升温很多，距离也会被拉近。九、学会吹捧。做领导的不一定非要高高在上，要学会拍下属的马屁，多夸奖下属能干机灵，说的多了就当真了，潜移默化的也会改变下属一二，让他感动。十、封官晋升。给下属封官晋级可以说算是最好的笼络人心的方法了，就比如搞 IT 的，我们就给他来个高级工程师的职称，如果是搞管理的就封几个经理，变着法的就把名头往上按，甚至以公司的名义把他们的名片印得富丽堂皇的。七、潜规则十条。一、什么叫潜规则呀？就是不方便说的规则。我先说个规则吧，也就是跟补贴有关的规则。这个补贴能不能拿到，完全就是看自己的关系硬不硬。要是关系不硬的话，这个补贴咱就不要了，也就是有补贴的项目咱都不碰，碰了这个补贴拿到手还没被捂热就被要走了，北方地区偏多。二、很多说嫖娼，其实我不建议大家嫖娼，安全第一，家和万事兴。要是真想嫖娼的话，还是选择标准化的店。这样的店怎么找呀？问当地的司机就行了，出租车司机。网络上搜索过来的东西都是假的。温馨提示，只在酒店日，而且是大酒店。个人的店没有熟人介绍，咱一般不碰。我从内心深处是排除这个的。我建议大家戒掉嫖娼。三、大家买东西，我只建议大家去京东自营店，不要再挑战概率了。四、遇到麻烦了，要找陌生人。陌生人明码标价，熟人看似不要钱，其实持有成本是最高的。五、这个事儿能通过花钱搞定，尽量花钱搞定，不要走程序。六、这个东西不是品牌不要买，品牌是过滤垃圾流量的最佳武器。七、买房只能市中心买，永远是对的。市中心最小的户型也比郊区最大的户型有杀伤力。八、改变命运最快的方式不是学习一个人，是直接复制一个人。九、不跟任何人抬杠，见死不救，从身边的熟人开始练手。十、自己做个什么坏事永远不要说出来，学会人情世故，提前30年改变命运。